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事实的内容了。基本上我把它分成，刚才也说到，就要分成三小段来做说明了，就是知言现身的事实。我们都有一期的生命，是吧？一期一期的生命，在这一期生命当中，我们如何能够一期生命的相续，主要就是这个事实。先谈到出团时，出团时。他说这个应该意义为断食，因为断食。为什么要认为断食它比较好？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意，这个都是意义嘛，它的意思或者断食。因为他说这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日常茶饭等饮食啊。所吃的它就是物质的食料，什么物质的。它是可以分成多少餐次段落的。所以叫断食，多少餐次段落，所以叫断食。我们看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好像在这里，这里好像看不太出，为什么要称为断食啊？这是多少餐次？多少餐次可以？哦，几餐？这个一段一段的啊，这叫段落了，段落，餐次段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15，然后，断食都是分段。分成段落的吃下叫断食，是吗？这个是导师了，导师说就好像我们煮的饭与吃的菜都是分成段落的吃下，所以叫断食。所以这里就看到不一定一餐一餐的这一段，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都吃的时候都是一段一段的吃下去，是吗？这也叫断食。那至于再看呢，俱舍论颂书论本这样说到了，言断食者，可成断别而饮吃的哈，所以为以口鼻愤愤受之而断食，断一段的了。出团食，导师认为他应把它翻译成断食会比较合适，这个是要能够知意增长身心的了，这个才合乎食的定义。如果像服食毒品呢，不能够知意，反而有害身心，在佛法当中就不称为食了，不称为食。关于这一点，关于我们说到，譬如说我们的监禁呢，我们千万别说这个小偷很监禁，晚上不睡觉去偷东西。那不是精进啊，佛法的精进是什么？离恶向善的努力，离恶向善的努力，你离善向恶的努力啊，那佛法那不叫精进的，也佛法也不叫做努力了啦。友情先说到这个定义啦，基本上我把导师的解说当中，我都要分成两小段来做说明。第一个就是它定义，然后就是对于说明它的重要性。友情一起生命的延续必要有断食，特别是这个异界的人间，异界人间要有断食。没有这个，虽然有别种食也难以生存。就好像入定过久的时候，虽然你在定中有定力在支撑的，但是你一出定的时候就会死掉哦。因为那个色身一定要有断食啊。所以入定太久到了那在入定不会死啊，因为在入定有定力，是吗？有定力。但是一出定没有定力的时候，那身呢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支撑而死掉。对，入定过久又缺乏断食，出定时即不能够支持而死亡，是这样咯，是这样。这可见断食对人类的重要。断食异界都有，色界就没有了，色界无色界。因为色界无色界，我说那个有他们有定，是吗？有生的定，异界就不行。这是前面是对于那个生存的重要性。接下来对于修持来说了齁，以定位的修持来说，如果营养不足，身心过于衰 衰微弱，定慧也不能够成就哦。所以佛陀就这样是吗？佛陀那时候苦行六年，哇，那个身体不好，心力也不强，身心衰弱，定慧不能够成就。接下来导师做一个评论了、苦行者不知道适宜的断食对于生存以及修养的重要性，所以会坚持世尊受食而能够得到正觉。有那五人啊，要知道断食不但是直接滋益营养的肉体，而且有了健康的肉体就能够发生健康的精神，所以也间接滋益了精神了。这相依的关系我们都要清楚知道了。那主要是什么？因为身心都互相都有关系了。那近代的医学都可以承认这些了。接下来我们来看触识。先说到那触，触就是六根发六识是吗？六根触六境就能够发六识是吗？啊，认识六境六层境界的触，就是六识认识六触是吗？六层啊，或者六境，六层或六境，那叫触。触就可以说就是这个对那个触了哈，在部派就有两大派别的说法了，认为那个触呢是一个心，它有独立的心所；另外一派就是识就是触了。可以说触就是认识的开始啦，因为六根取六境，六境就生六识，六识就开始认识，开始认识就是触对境界，触就开始认识了。然后根境四合二，三合二的时候呢，如果起了合意的感觉，就是感觉就是触啦，合意触叫可意触啦，就叫可意触，合意的感觉那叫可意触。身体不合己意的感觉，那不可以触。从此可以不可以触，就生什么乐受苦受。所以可以这样来说了哈，我们一般说有感受是吗？感受感觉，如果以这样的，这是相对分哦，不是说绝对的啦。我们说假设说这两个名词同时出来的时候，感觉的那个觉啊，就是那个触觉。而这个感受的那个受啦，相对来说感受受就是那个受我们说受想思的那个受啊，情绪、啊、那触呢就是认识的时候，刚开始认识的时候那个就是刚开始认识就是触对境界的时候，可以触对那个境界，可以认识的时候，我们说到认识的过程先什么认识的过程，刚开始认识就是那个触，在认识过程当中，第一个就会先有那个感受领纳，就是这个可以触就生可以受，就是对境界一个领纳，就是那受了。不可以触呢？不可以触，我触对境界是不可以的，不合我意的那个感觉，就会生什么苦受，苦的感受。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两段，对吗？所以那个触识，依着这样来看的话，触识不单单是触，不单单是触，主要是触之后它要感受受的那一部分，所以我把它分成这两段了。触不单单是触而已，它依着触而引申的那个受，所以我说定义就这样，六触以所起的六受了。这样为什么用触呢？为什么要这个触识呢？为什么不用受识呢？因为它触先起来了，它可以含摄到这个受，可以含摄到受。我有这个，我再举个例子咯，就像四念处是吗？我们说四念处，它为什么叫念呢？四念处，但是四念处这个法门，它是属于念还是属于慧啊？体现，它体现是属于慧，只观那个慧。但是为什么要叫四念处呢？因为那时候呢，念的念力要有强， 所以用四念处。但是四念处它的体现是什么？是慧。你会这样来理解呢？理解是处事。老师说，先说到定义。另外呢，我说都会分成两段来做说明它呢。第二个就是内容，主要就是可意处喜乐受了哈。这里处事主要是可意处合意的处所起的喜乐受，所起的时候就能够知意生命力，使身心健康。所以处事也有维持生命延续的重要因素。老师举了几个例子啊，几个例子当中，我基本上把它分成两大类了。其实导致我们看了，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人逢喜事精神爽。如果要用这样的处事，我们呢如果来看待这一句话，人逢喜事的话就可以可意处什么，逢到这样的喜事，然后精神爽呢就喜什么，喜乐受，喜乐受。希望这些我们都要很清楚的理解它咯。这样的话我们读了，我们才有平常啊，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处事的这个很精准的去分析它，很精准的咯。因为这个总不单是分析它，就是我们不是有心理认识过程吗？就这样认识咯。就是这样，我们要对那个齁，对这样的话，我们要密悟根本就好密悟了。我们就知道了，观察清楚了，我们也不会随他去了，不会太随他去了，不会太逐物流转。精神爽就爽到忘了自己是谁了，乐不思蜀啊，就不好。但是我们就会依着这样的法义来做观察。你看，连一个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这样一个字是吗？我们如果深刻的去理解它，还是有它的内容哦。这样对于我们来做观察，那有帮助哦。你都可以跟我们的法义做一些连结，是吗？有一些难治的病啊，因为环境合适，是吗？就可以处啊，心环境一好的话，心境就舒坦哦，那是受就好，就乐受就来了，就会得到痊愈的。反之，就相反哦。这里就是不可意处，是吗？这里不可处，那伤心、失意、忧愁，这个不可以处，那个就苦受就来了啊，就是调碎生命，生病甚至死亡。又例如啦，导致又例如修定的人，得到定中喜乐内处，喜乐内处，什么叫喜乐内处？它不是向外处啦，它定中它是在身心向内处的啦，向内不是向外认识的。在殿中齁，有一次向内处的。出殿之后呢，就身心清安。虽然饮食减少，睡眠减少，但是身心还是一样的健康。也内处，殿中内处呢，他就会身心就会清安，或者喜乐。另外呢齁，又如按摩。这一部分齁，又按摩也促进身体的健康，这也是处事。另外呢，中阿含经特别更详细说明它的内容了，不单单按摩，早浴啊、强忍等等，坐卧这都可以了，都可以，都说明处时对友情滋养的功用了。即使是不可意处所生的苦受，例如说运动的感受、疲劳等，也可以维持的，也可以维持。这个可以，前面那个我们说那个中阿含经那个有一个强忍，是吧？可能有一些相近的啦，相近当中的运动，我们说运动过后它有一些疲劳，是吧？但是那些都可以变成我们一种食，因为健康嘛。所以做一个结了，所以老师引杂含经了，处时断之者三受则断，处断受断。所以在处时它跟受之间是有关联的了。接下来第三个就是意识时。意识时跟事实不容易理解了。关于那个处时呢，我刚才说到六根处六，就是六根取六尽发六识，六识就是处。所以处不单单是 不单单是生畜，不单单是生的畜，所以我大致上把它分成这两类，是吗？就是按摩啦，按摩或者是坐卧等等，那些主要就是跟那个生畜的比较有关系。但是我们这边的畜是不单单是生而已啊，那六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有，鼻舌身意都可以有。这样眼畜怎么样？怎么眼畜为食？眼畜，而眼睛不好看眼色，看什么？看比较美丽的颜色，或是看绿色。但是眼睛有没有滋长的功能？还是有啦。那我看眼睛滋长好的时候，我看那个眼啊青山绿水的时候，诶，我的心也比较舒服了，是吗？心。但是我们要讲的心是用那个眼处带到地狱意识的那个心哦。我要讲的现在讲那个眼处之下，处它也可以有一个识，对我的眼睛也是一个识。眼睛一个识。但是因为眼睛那个识身那个还是属于什么，还是属于那个前五识的啦，前五识的。那但是我一心情一好的时候，那就跟第六意识有关系，因为身跟心有关系。前五识起的都依着什么生理而来的，因为前五根是吗？前五根是生理的哦，眼睛哦，眼神经眼球，主要眼根就是眼神经是吗？眼神经当然有包括它的浮尘根，浮尘根就是什么？浮尘根就是那眼球了，眼球，那都会滋长的。啊，那一滋长的话，那还是在前五识的啊，我们都感受到哦，眼睛舒服。那当然前五识一刹那一刹那，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了。但是那个一好的时候，会影响到心，就是第六意识。那之间我们都要知道了。哎，这样的话可以观察了啊，我以后哎观察哦，我眼睛疲劳的时候，我去看一下啊，看一下绿色的，看一下看远方，哎，我就可以知道喽。哦，眼睛我会比较好一点。啊，我接下来我的心情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心情五识起来，那五识，我们说只要有识一起来，都有受想思，是吗？只是五识的那受想思的力道是不强大，但是有五识一起来，就有五聚意识，五聚意识就跟着起来的，可以观察的。虽然观察的模模糊糊，但是可以理解到。我们一理解了整体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来去运作我们的身心，那就会往好的方向去。整体理解，虽然它的细部的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起来，但是我们就用这样的知见，让我们的心这样的起来。我们越深刻理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样让我这个心起来，我就知道了我现在的时候哦，因为会这样会引动到什么起来，我就自然而然那个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好的，我就会让它起来，或者是说我就会去加强它，让它起来。就是说啊，我现在看到那个好的时候，我就要去主动让我的第六意识心要好起来，是吧？就要让它好起来，这可以的啊，因为身心是相依相缘的，只是在那时候我再注意一下，让它更随顺这样的因缘起来，让因缘起来。那我要不要很生气的知道它内在的变化？我现在因为没有在殿中，或者是我现在心还很粗，我不太知道它怎么起来，但是整体上就可以让它这样的起来。等到我们心就会比较平稳了，那样来观察，心比较安定，然后那时候我们的那我们要观察才有可能啊，或者我们太散乱，我们太烦恼，怎么去观察？我们只是被烦恼拖着走了。所以我们学了这样的法之后，只是让它就调整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往好的方向走，往好的方向去了。这个一定要对这个法的理解，依着文字语言，让它那个文字语言要表达的义理，我们的充分的理解它，这样才会啊。我知道我们每次都是这个叫什么识，这叫什么识，但是对它的内容我们不是太了解的话，如果每次都是这样熏习，都是知道这样而已，就是只有这样咯。每次的熏习就是只有这样，那就非常可惜了。希望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 一次一次的，我们啊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然后渐渐越熟悉，我们就能够越用它了。用它的话，我们的身心就比较安稳，是吧？安稳，我们要去做事，或者是我们早晚要做一下，我们身心比较安稳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做得好来。否则身心都不安稳，你要强压它是压不来的啦，强压它压不来。纵然是强压的，那个效果也不大啦。效果也不大，因为心还是内在，心还是在浮动，你强压它让它安静下来，效果也不大，也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本身就已经比较不是那么急躁了，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可以去安抚，就比较不用强压的方式。希望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了，这样我们对来学习佛法，我们就会有号药了，就会知道哦，要从这个阶段，要从这边下手，那才是根本之道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意识识。这里我刚才说到意识识跟事实是不容易厘清它的咯。刚才连那个处识我们都要讲的比较详细一点，跟处之跟受之间的关系是吧，讲详细一点。这样的话才要用才，当然各位我们如果不用那也没办法是吧，不用它，或者说今天听了用了一下，明天又忘记了，那也没办法，那就要自己了，那要自己。接着我们来看意识识，意识或者有时候会叫做识识是吗？不管怎样，这种导师下也有用意识识。那意呢？意识就是意欲思愿。什么叫意欲思愿呢？就是思心所相应的意欲，相应的意欲。定义就是这样的哈。那思心所呢？你看到前面触跟受什么？啊，我们说有受想思是吗？受想思就是那个思咯，思心所。所以各位看哦，这边没有，哎，奇怪，怎么没有想是吗？没有想思是吗？所以这个比较接近情意的了。情意，你说思有没有想？还是有啊。我们受想思，例如我们说正见正思维是吗？八支正道，正见正思维，正思维有那个思，另外一个意思。意就是正志，正志就是思咯，思愿，思愿就那思愿咯，正志就是那思愿，对吧？有那思志啊，正志就是有那思愿，就是要决定要去做了，要去做。所以思会是摄什么？就是正思维是摄正以正义正命的，老师是这样摄的，就要去行的了，就是行的。所以，但是这个事实当中啊，那思。你看事实当中有受是吗？我们基本上来，因为触识就会包含受，那个意识识就会包含思相，有没有识啊？还是有啦，只是说事实当中，因为事实当中那个是在指那个特别滋长的，特别滋长那一部分来说啦。或者如果说其他的，如果说一切时相近因缘来说的话，那就比较广泛。所以这里比较接近情义。我们刚才说，让我们相续的就是后有爱，后有爱那就情义方面的啦。所以特别谈到这一部分，思心所相应的意义啊，意义那就意志方面的，跟那个思本来就是意志啦，意志是吗？就是意。意义，这个意义呢，就跟那个意志的那个有关系的了。这个意思愿意哈，意思愿意，就意思识对有情的延续，它是有强大作用的。心理学者这样说了哈，一个人假使不再有丝毫的希望，这个人绝对生活无法生活下去。我们说哀莫大于心死是吗？哀莫大于心死，那就这个咯。有希望这才能够知一身心使他振作起来维持下去。例如临死的人我们看到他为了要盼望亲人的到来，他又延续一段时间哦，亲人到来看了啊，他才要死是吗？亲人还没来，他最想要看的那个还没来，他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所以意识也成为 友情的死啊。例如有的人不是这样吗？诶，判断他应该要死啊，但是他不死，是吧？而且有的人哎，请人来说一说，哎，他就是可以死了，就那个在支撑意志，或者他有一口咽或一口怎么样，他不甘心或怎么样啊，这边是希望活下去，他也是不甘心，他要活下去，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一死死也从于友情的死，希望我们临死的时候不要那个不甘心的吼，不甘心那个很痛苦的，希望不要这样的。这个呢，如果在这边看，底下还会特别说到义跟那个生存义那一部分的吼。在这里来看，那个一死死啊，一死死在这里来看，依着导致这个几的这个有希望，希望啊，要希望。这个是属于第六意识的啦，如果这边表达出来的啦，表达出来，但是意识是难道是只有第六意识吗？未必。但是我们在这里说很强烈的表达出来的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跟第六意识很明显意识的。我们说第六意识就是明显的意识，非常明显的意识。我希望活下去的这个，就是很强烈的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接下来那个四十，我们来看四十了。四十呢，就是有取士。有取士来说的话，是不是有取士？它是很粗浅的第六意识吗？它不是咯。有取士是细意识，细意识。就不是我们假设说六十，那一般我们说那个粗浅的意识叫第六识是吗？这个有取士就不是那个粗浅，一般人都知道了那第六意识不是了，那可以说相对来说就是细意识了。当然，如果以唯识来讲，他把细意识分成七识八识，如果分成七识八识来讲呢，就是那第八识的第八识的有取士，有取士，那是直取身心，直取身心以染爱相应的士，有取士。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意思时是吗？意思时若以我们说了以前面导师举的那文啊，就是有希望这才能够知意身心使它振作起来维持下去，那不是有起事的希望，那是什么？我们第六意识的很明显那第六意识的那样的意思时啊，至于事实的话那就不是了，事实是事。细意识的，有取识的，就是入胎识的，比较深细的，我们一般是觉察不到的那一个，而那个就直取身心，染爱相应的识。如果以唯识来讲，以唯识来讲，直取身心的那一部分就是第七识，直第八识，唯我的那个直取身心相应的识。啊，我们在这里不用这样说，我们在这里只要说比较深细的心，尤其是细意识那一部分，是有维持生命延续、帮助身心发展的力量啊。就好像经文当中的阿经有说到，是缘名色，名色缘是的那个是，就是都是说长阿含哈，长阿含大圆方便经所说的了。在这一部经当中，佛就对阿难说了，人在最初脱胎的时候，就入胎的时候了，就是有取士啊，有取士。有取士就在父母和合的时候，父母和合的时候有取士就摄取什么？摄取赤白二谛父亲母血，成为有情的有机体。有机体的生命就这样开展了，就是父亲母血要有入胎式合起来喔、哦、就怀胎了。或者说我们叫结生式是吗？入胎式结生式要有这个入胎式。要直取什么？就是这个入胎式直取父亲母血为自体。父亲母血为自体。就是赤白二谛为自体，为他的自体。这就前面说到直，尤其是的直取身心，自己身心为自体，为自体。所以这不是第六意识了，不是粗浅的意思，而是深细的意思，细意思。如果是不入母胎， 就没有名色了，就是那个父亲母血就不会成为名色了，不会成为名色。但是有入胎的时候，使父亲母血为自体的时候，就渐渐发展出名色出来了。名色，名就是精神作用嘛。然后色就是，如果色就是父亲母血那个色了啊，然后就发展出我们的五根呢，五根。这个名色就是指有情的身心自体了。这个自体呢，就是身心自体要由于事的执起才能够知意，执起知意才能够在胎中渐渐成长起来，而出胎而长大成人。如果不执取的话，如果还在怀胎当中，如果不执取的时候，那就就是流产，一般流产。而这个呢，执取啊，出胎了、出生的时候，只要一不执取就死亡了，一不执取就死亡。所以佛陀就这样，事缘名色，名色缘事，不单单是结。要有这样事才能够怀胎，在胎里也要这样的事，否则就流产。到了出胎之后，出胎之后还是一样，没有这个事就死掉，就死亡。所以，尤其是对于有情之意延续的利用，是何等的重要了。各位这样可以理解吗？至少在导师这样的文，我们至少就可以理解到，意思时跟事实之间有不同。它的不同了，这是很粗浅的在说明，接下来就会更深细的来说它了。我们翻到下一页，特别在说明哦，底下就特别在说明意思时跟事实对于现身与来生的资源呢。事实是佛陀深细观察而揭示的，这都是人世间明白的事实，明白的事实。我如果没有听过，我哪里明白？我不明白。所以这个都是世间明白的事实是什么？是在说佛陀所指出来的时候是不离开世间的事实，所以我们去观察可以很明白的观察到，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明白，这个一定要佛说之后，或者导师我看了这一段之后，我才能够我在这个呢，我依着这个可以明明白白的观察到。我说啊，像我们刚才不是说到那个吗？佛法的涅槃啊，不是玄玄妙妙，只有信仰而已，它是可以用理事来做说明，事理来做说明，所以我就可以观察了。从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而什么叫涅槃呢？就是此无故彼有。在此有故彼有，此有故彼有是我可以了解到的啦。或者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但是对我都不明白，但是佛说我就可以明白，是吗？无明我可以我无明行，我这个可以知道，因为它就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我现在不明白，是我没有去观察它，就很具体的事实了，非常具体的事实。所以这是经过佛陀深细的观察，很深细的观察而揭示出来。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佛法的可贵就在这里？哇，真正可贵就在这里，没有离开平凡的现实的人生，然后在这边揭露出来，然后从这边观察，能够不平凡的超越，不平凡超越到什么地方？解脱成佛的方向前进。否则现在我们在世间一般在表扬这个表扬这个平凡，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出来，在表扬是吗？那不平凡的那样的事迹，对于那样做出的人而言，他碰到大事的时候，他可能也过不了关。因为他不平凡，还是不平凡在哪里？人天善。但佛法就不一样了，在最平凡最明白的事实当中，指出最不平凡的方向。 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就要高兴了，不要去想到玄玄秘密的那个神通变化，那个以佛来看，那还是共时间的，共时间出不了时间，就共时间了、啊、共时间的，因为时间也可以做到，但是它也在三千内。可是如果我们对这方面越深刻的去思维到啊，我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很好要的来学习佛法。事实不但是有关于现在一起生命的延续啦，就是未来生命的延续也是有赖于事实当中的意识时跟事实来再来创造了。这里我们看一下注脚18，我特别引到下一章的第一节。下一章的第一节，生死根本的抉择。生死根本的抉择，意识时跟事实。如果生死的，我们很快看一下啦。导师用现在注脚18咯，第一节基本上导师用了两大段来做说明，就是无明跟爱，还有我见跟死。我们这个意识死跟事实，就是跟爱跟死有关系的啦，有关系。希望各位可以做这样的结合啦，做这样结合。到时候我们来看的话，就更知道了。好，我们来看意识死了，意识死。例如人类总是希望生存，愿意长此延续下去，长此延续下去，这一生就这样。这样的失意失愿的希冀，虽然或是虽然有时候是极细微的下意识的，不必经常显现表现出来的，但是确实是非常的坚强热烈了。虽然是极细微，有时候极细微我们没有表现出来，我们现在好好的不太会表现出来，但是它是极细微，甚至是下意识，没有经常表现出来。但是齁、时候一到了，境界一现前的，那就强烈表现出来。到临死时，生命没有办法维持时，还稀土存在，稀土未来的存在。这一切，这个就强烈表现出来了，强烈表现出来。一切宗教的来生说、永生天国说，都是依着这种人类的共义，这后有爱而成立的。友情的生死相续，就是依着这个爱相应的思愿而在创的，爱相应的思愿。那前面有说到，那尤其是也是爱相应的事，什么？爱相应的事。而这边说到的是爱相应的思愿，思愿在创造。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了齁。事实就是那个事，意思时就是那个心所了。我们不是有心王跟心所吗？但是心王跟心所我们不要把它打成两截了。有心王在的时候一定有心所，是吗？一般来说有心王就有心所，有心所就有心王，是吗？一般呢、啊。一般说法是这样，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事实主要就是那心，整颗的心，整体的心，有那个就是那个事来执取。事为什么会执取？也就是那个执取的这执取，那就是事实。而至于意思时呢，就是主要是在那个意志，思意思就是那个意志的这一步呢。那思愿的这一部分在创的了，所以佛陀这样说了，经典这样说：五受蕴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就是意识时。这个就在谈到意识时了。至于刚才说到，导师说到极细微的下意识的，不必经常显现的，但是实在是非常强烈、强坚强、热烈的。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一段话？但是接下来说，临死的时候，生命没有办法维持，还是稀土存在、稀土未来的存在？那个时候呢，是已经表现出来的，那后有已经表现出来，那表现出来那就是强烈的表现出来，那就显示出来那就是第六意识了，很强烈表达。我们在死亡过程当中很强烈表达出来，那就是意识死。那个呢，那个是属于很显现出来的啦，显现出来，还没有显现出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啦。 还没有，我们说潜意识的下意识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在心呢、啊、我们在细意识当中，细当中有种种还没有显现出来的，一显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很强烈，然后就跟显意识相应的那些。但是我们说在意生识的，我们还有生细意识是吗？细意识如果说事实的就是那个细意识，就整体的事。但是在细意识当中，它还是有我，还是有我见我爱我慢相应的是吗？还是有那些，还是有那些是吗？还是有那些很深细的那个爱，还是有相信，还是有深细的爱。但是那个整体的那爱会表现在哪里呢？会表现在事实的那一部分，表现在事实的那一部分啊。当然我们要有，因为那个还是有什么受想思，还是有受想思，还是有受想思，对吗？但是基本上就是那个有取事，就表现在那个爱相应的那个事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说细事整体的表现在那个事实，整体的表现，我们说事实当中的事实细事。但是他有没有私欲呢？有没有私愿呢？还是有。但是他是用整体上来表现的话，他会比较表现在什么？那个这一生尽，这一生我们这个不是尤其是吗？这一生尽了，他马上又在取，就像源头一样，这一只一放掉，又另外取另外一只，另外一只，另外一只，不是吗？入胎是哦，这一生的这一生的事不执取了，他马上又去执取了。如果人来讲，又马上去再去执取有缘的父亲母亲，又再执取他，这样可以理解吗？意识史跟事实之间的，可以这样来理解。刚才说到就是事意，尤其事本身、事实本身，它当然也是有受想思啦，也是有受想思。但是意识史主要表现在很，表现在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表现在强烈的显现出来的那一部分。但是强烈显现出来，它也是由意而显现出来，就是细意识里面显现出来的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事实。同时是吗？这前面是说了意识时是吗？接下来就同时了。同时尤其是就是与取相应的事。取呢其实爱缘取，取爱跟取可以说是同一个性质，只是取呢更强烈了，更强烈，就是取相应的事。所以前面导师说是事相应的，是爱相应的事，相应的事是吗？就这里尤其是呢，就取相应的事，那是无爱的啦，因为爱更深刻的，那就取了。在还没有离异之前，他是不会停止执取的，舍弃了这个身心，立刻又去执取另外一个身心了。这就是入胎式的执取四白二谛为自体，就好像老师举个例子，就好像猕猴一样，猕猴的跳树放了这一只，马上就抓了另外一只。这个尤其是的执取，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染他为己，就是入胎式染父亲母血二谛为自己，为己就是为自体了，为自体，就爱着此自体。容摄此自体，以此为自己，就成为身心统一而灵活的个体，那就是有机体。这个就是要有这个事实来去执起它了。所以对于身心有情身心的和合相续起的特殊的作用。所以事实的跟意识史之间的差别，大概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了。所以这个事实的这个，不管是事实，就是事本身，它有，它还是一样，它有受想思是吗？整体来表现出这个事呢，就是要执取什么？执取身心，执取这身心为自体，为自体，执取身心为自体。如果它不执取了，身心就败坏了。所以事实主要是执取这个身心。所以这身心一败坏了，他就会再去执起另外一个身心。啊，当然跟意识史当然都相依相缘的啦。 事实跟意思时，包括这个事实都是相依相演的，就是对于身心的作用嘛。所以这个关于那个意思时跟事实之间的相依相缘当中有它的差别相，我们要理解到事实主要在哪里啊？染它为智，就是染这个染只取我们这个身心为智体这一部分，那叫事实。啊，意思时呢，就是希望，就是它有后有爱，希望还有再生来，因为还有再生来这个意思时，所以一样了，我这个事实就会去什么？就会再去染下一生的生命，染下一生的。如果以有人类来讲，就是在染什么父亲母血为自体，就是有那后有爱，后有爱就是那意思时，我这个事呢就会再去执取它。希望我们这两个要分得清楚来哦。我们一直在讲事实，我们就不太容易理解它。接下来会更说到生存意识时这一部分的，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部分我们就等到下一堂课再做说明。好，我们来回向。